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稍等一下。
诗雅也只能把嘴里的东西吐了出来，但右手还是飞快地撸着肉棒。本来因为车窗是贴着黑膜的，如果只看一条缝，交了钱就走人的话，外面的人是无法看清车里的情况的。可电动车窗是那种按一下就完全降落的，何龙涛又急着找钱，忘了再按一下电钮止住它。这么一来，车里发生的一切就毫不保留地暴露给了收费员。那个收费员是个20出头的女人，长得还真有几分姿色。车窗一开，她先是听到了一阵浪荡的呜呜声，紧接着就瞧见一个女人抬起了头，脸颊由于欲望而微微发红，眼神也是迷迷茫茫的。收费员稍稍欠了一点身，一根高耸的阴茎就映入了他的眼帘。啊！他吃惊地轻叫了一声。恒隆汤已经做好了，刚从钱包里取出了15元。听到女人的叫声，转过头来，看到他一脸奇怪的表情。
怎么了？
流氓。收费员小声地嘀咕了一句。
哦哦。
恒隆涛意识到他是看见了诗雅给自己口交的行为，尴尬的一笑。
哦，不好意思。少废话，交钱吧。
女人鄙夷地看了他一眼，手几乎都伸到车窗里了，一把抢过那15元。
嗨。
恒隆涛就像示威一样，一等挡路的护栏抬起，就再次将诗雅的脑袋按了下去，当着那个收费员的面让他继续吸吮自己的肉棒。
少见多怪，没见过这么大的鸡巴呀。
说完就开着车扬长而去。
你大爷，流氓啊，神经病。
收费员探出脑袋冲着远去的车大骂了两句。
出什么事儿了？
后面一辆的司机奇怪地问。
没事儿。
女人没好气地答了一句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抬头瞧了一眼，在窗子的上面有一个保安摄像头。又开了6-7公里，何龙涛不想再忍了，但又怕自己射精的时候控制不住方向盘，前方正好有一个出口，他就把车驶入了副路，接着就开进了路边一片看似人迹罕至的小树林。就在这时，诗雅也使出了自己的绝招，用喉咙钳住男人的龟头，紧接着喉咙黏膜就是一阵起伏蠕动。喉咙汤低吼了一声，狠狠地踩住了刹车，阴茎开始间歇性的抖动。他的双手是握在方向盘上的，还系着安全带，又有心理准备，身体只是向前晃了晃。诗雅可就惨了，身子向前一冲，正在喷发的肉棒拖出了他的膛口，大量的精液不光射进了他的食道，还射了他一脸。男人飞快地下了车，转到副驾驶的一边，拉开了车门。诗雅还没起来呢，正用手将面颊上的精液往嘴里抹，脸上带着埋怨。
你真是的，不能好好停车呀。
何龙涛嘿嘿一笑，把他也拉下了车，紧接着又把他塞进了后座。何龙涛让诗雅展开双臂，抱住两个前座上的头枕，双腿贴住椅背，上身下压，他坐到女人身后，伸出一只手，抚摸着那一半因为向后撅而被女装裹裹得紧紧的屁股。五根手指稍稍加力，就陷入了柔软的臀肉中。再漂亮的女人，如果臀部上没肉，玩起来也不会太有感觉的。男的另一只手也不闲着，伸出两根手指顶住了诗雅的两片大阴唇，快速的揉搓，咕叽咕叽的水声随即响起。
好家伙，都湿成这样了，你是漏了还是怎么着？裤子全透了，难不难受呀？我帮你脱了吧。
快脱，快脱呀！
诗雅早就忍不住了，有节奏的用屁股在空中画着小圆圈。
好一个深闺怨妇呀！
何龙涛在心里感叹了一句，只要自己搞得他春潮泛滥，就不怕他会因为想念儿子而做出不利于自己迎娶陈氏姐妹的举动。何龙涛解开了女人的裤扣，双手插入了她内裤的裤腰里，猛地向下一拉，就将内裤连同女装裤一起扒到了她的腿弯下。这才看清泉涌般的饮水已经在雪白的大腿上形成了两道清澈的溪流，从女人下体散发出浓郁的腥味，那种味道是和年轻姑娘的芳香截然不同的，是完全熟透了的女子特有的用来吸引异性的气味。男人被那种气味深深的吸引了，那种何丽萍、许茹芸和吴爱玲身上都有的气味。他一边用力地吸着气，一边伸长了舌头，从诗雅的一条大腿内侧开始舔指，经过深红色的阴户，再到另一条大腿的内侧。男人突然的温柔并没有讨到什么好，诗雅一下就变得躁动不安了，不断用屁股向后拱着他的头。
快快，不要不要再舔了，快快插插进来，我要。
何龙涛也知道他急，经过这么短的几分钟，自己的老二已经重新恢复到了临战状态，那就没必要再拖延下去了。何龙涛弓起身站了起来，虽说这车子比一般的小轿车要高，但他的后背还是紧贴着车顶，他的双手插进了女人的上衣里，推开胸罩，用力地捏住了那两团如同棉絮般柔软的乳房，硬邦邦的阴茎向前一送，扑哧一声进根没入。诗雅满足地大叫了一声，然后立刻就收住了声音，他意识到这不是在自家的卧室里，满足只是暂时的，因为他的身体被夹在两个座椅之间，又被男人从上面压着，根本就动弹不得，又赶上这个死情人最爱一动不动的感受女人阴道本能的收缩，他可真是有点急了，小声的催促道，
动动一动老公，你倒是操我呀。
那我就来了。
何龙涛开始迅速地抽插起来，因为后背是贴着车顶的，说是抽插，其实屁股移动的幅度非常的小，但这样却一点也不影响两人所得到的快感。何龙涛的腰腹力量很足，就算阴茎只向后推出一点点，撞击子宫的力量也毫不减弱，吱吱扑哧咕叽，各种淫荡的声音还是从两人交合的性器间不断涌出。诗雅咬着自己的一根手指拼命的忍着不发出声音，男人见因自己的速度超出了自己的想象，娇嫩的子宫简直快被撞烂了，阴道里的腔肉都来不及细细的品味被摩擦的快感，就已经接近于麻痹了。清纯女孩娇羞无限的样子是喉咙涛的最爱，成熟美妇淫荡骚浪的样子也是他的最爱，但像诗雅现在这个样子，明明是个熟女，想叫却又不敢叫，一点儿都放不开，他就不太得意了。男人揉捏乳房的双手又加了两分力，
叫啊叫出来，你越叫我操你就越狠，大声叫不会有人来的，除了我没人会听到你发骚时的浪叫的。
听到喉咙涛下流的话语，女人睁开了眼睛，四周都是树影重重，正有在正前方很远的地方
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片红砖房，大概是个小村庄。这里已经远离公路了，连车声都听不到了，静悄悄的，也许真的不会有人来吧。诗雅放开口中的手指，张开了小嘴儿，一连串的吟声浪语就此而出。
老公，用力用力呀，用力操我，我的乳房要被你捏爆了。小雪小雪要坏掉了，爽死了。
他一旦叫了出来，就再也停不住了。从他声嘶力竭的喊声中，旁人是很难猜出其实是正在享受的。喉咙涛果不失言，大腿撞击女人丰满屁股的啪啪声更加的紧密了。他也不用换什么花样，一直就这样搞下去，姿势再精不再多。由于两个人在车里的疯狂交互，如果从外面看，车一直是在不停的震动，这种震动持续了很久，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间就戛然而止了。
醒醒，到家了。
何龙涛伸手拍了拍身边女人的脸蛋儿。诗雅揉了揉眼睛，昨晚就没睡好，刚才又被狠狠地操了一顿，坐在车上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。
你自己上去吧。
男人探过头去吻住了他的嘴。诗雅把情人的舌头迎进了嘴里，用自己的舌头和他搅动了一会儿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。 I listen to CN。
跟我上去吧，我给你做午饭。
不了，你下午还得上班呢，而且我现在就要去找陈倩他们，那件事儿越早结了越好，夜长梦多呀。
那你要及时通知我呀。
放心吧，一有结果或者有什么变化，我就会给你打电话的。
谢谢你。
傻瓜，还跟我说这种见外的话。
何龙涛的左手隔着衣服捏住了女人的乳房。
虽然你儿子出国了，还有我陪你呢。
诗雅也想说几句情话，可一张嘴就是啊的一声痛叫。你轻点捏。
哦，忘记了。
男人这才想起这对奶子已经被自己抓得青一块紫一块了。喉咙涛看着诗雅上了楼，这才向着公主坟的方向开去。虽然今天是星期六，但由于春季倒休的关系，各个机关单位都已经开始上班了，所以陈倩和她的父母自然都不会在，只留下了孩子放寒假的晨曦一个人在家。到了楼下，喉咙涛先给晨曦的手机拨，没有开机，他又拨通了女孩家的电话。喂，电话响了两声之后，一个略带忧郁的声音从听筒的那一头传了过来。
小溪，是我呀。
男人用比较沉重的语气做开场白。一阵沉默之后，晨曦终于开口了。
有事吗？
虽然他尽量把语气放得平缓，但还是能听出些许的颤音。
我知道你家现在没人，我能上去吗？
不可以。啪，电话被挂断了。喉咙涛接着再打，不过直到变成了占线音，女孩也没有再接。男人并没有就此放弃，一遍又一遍地按着重播键，每次都是等到占线音出现，他的脸上是有笑容的。他知道晨曦还是舍不得自己，要不然他早就把电话线拔了。 你有完没完呀？
经过十几次尝试，不懈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。
小溪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你不听我解释，我就一直打下去。反正我无事可做。
喉咙涛分明是在耍赖皮，但却把语速放得很慢，听起来就多了几分真诚。
你再打，我就报警了，告你骚扰。
好，你告吧，为你坐牢我心甘情愿。
你，
小溪，我就在你楼下，我要上去见你，你不给我开门，我就一直在楼道里喊喉咙涛爱晨曦，你不想让我搅得四邻不安吧？我现在就上去了。
不要，我不会给你开门的。
连女孩的话都没有听完，喉咙涛就把手机挂了，蹦下了车，小跑着进了晨曦家的楼道里。上了楼，女孩家的大门是虚掩着的，喉咙涛微微一笑，走了进去，反手就把门关上了。晨曦就坐在客厅里的方桌后，看到男人进来，立刻把头扭向一边。
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，说完了就请你离开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。
其实他从昨天到现在想的都是喉咙汤，哪有心情做别的事儿啊。
小溪。
喉咙汤走到女孩的身后，扶住她的香肩，当男人的手一碰到自己的身体，晨曦猛地晃了晃肩膀，把他们甩开了，自己也站起了身，双臂抱在胸前，走开了几步，用背对着男人。
你到底有没有事儿啊？
何龙涛猛地向前一冲，一把从背后抱住了女孩，吻住了那雪白的脖子。
小溪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
晨曦的身体先是一僵，然后就变得软绵绵的，靠到了男人的怀里。
涛哥，我也爱你。
女孩扭回头，闭上了眼睛，把香唇献了出来。喉咙涛真是喜出望外，没想到毫不费力的就打动了女孩，赶忙把嘴凑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晨曦忽然睁开了眼睛，猛地挣脱了男人的怀抱。
不可以，涛哥，不可以的。
怎么了，小溪？
不，我不会再被你的花言巧语所骗了。
小溪，我不是骗你的，我是真的爱你。
何龙涛并没有对女孩的突然翻脸而感到失望，本来就预料到了不会这么简单的。
你爱我姐姐吗？
爱。
那另外五个女人呢？你爱她们吗？
爱。
你谁都爱，那又跟你谁都不爱有什么区别呀？
晨曦大叫了一句，委屈地哭了出来。
小溪，你要我怎么样你才肯相信我呢？
喉咙涛紧皱着眉头，一脸的焦急与无奈。
我要你和那些不三不四女人分手，我要你只爱我一个人。
小溪。
男人向后退了两步，缓缓地摇了摇头。
不可能的，我对你们的爱是没有偏重的，他们把身心都交给了我，我不能对不起他们。
那你就能对不起我吗？我一样把身心都交给你了呀。
其他女人从来没有反对过我追求你们姐妹俩，为什么你不能接受他们呢？
不，我不能接受。你要是真的爱我，你就离开他们。
小溪，除了你这个要求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，哪怕是要我为你去死，去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绝不会眨一下眼睛。你知道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把你看得比生命都重要。
哼。女孩笑得很苦。
姐姐说的一点错也没有，男人的话最不值钱。
什么意思？
何龙涛一时没有明白过来。为我死，为我上刀山下油锅，我比你的生命都重要。你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要是在一天前你对我说这些，我一定会好高兴的。可现在……
现在怎么了？
现在我知道你是个骗子，感情骗子，除了你自己你谁也不爱。
陈曦一把推在男人的胸口，把他往门口推去。
你不是要死吗？你去死好了。
小溪，你干什么呀？
何龙涛只稍稍用了一点点力量反抗，任由女孩把自己推了出去。
你滚，你滚，我恨你，我永远都不要再见到你了。
陈曦冲着关上的大门喊了起来，然后一转身，后背靠住了门，缓缓地滑坐到了地上，把脸颊埋进了双膝中，再也抑制不住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我恨你，你去死，我恨你。
唉，
何龙涛叹了口气，叼上一根烟，他的心里一点儿也不比陈曦好过。心疼归心疼，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。已经从妹妹这边得到了想要的结果，明天再去姐姐那里传达，应该就差不了太多了。精彩的部分还在后面，请收听第65章，计中有计，8。